大家好，我是曼森，
我是隐形人，
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隐形人，最近这个酒展刚过，然后呢，在这个酒展里面，让我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我走到这个 Pisco 的摊位。那他介绍一般的 Pisco 就还好，但有一支让我觉得蛮疑惑的，他是拿 Pisco 去过这个杜松子桶，然后变出来的一个新的琴酒。那我在想说，哎，这个 Pisco 他过完杜松子，他不是 Pisco 了吗？
对啊，他只是拿 Pisco 的这种酒去当做他做这个琴酒的基底，他这样子就已经。如果以比如说我们在讲 Pisco， 它两个主要产国秘鲁跟智利嘛，
嗯，
那像秘鲁的话，它是根本就规定说就是不能够过桶啊，所以它就不能再叫 Pisco 了。
哦，所以就等于说添加风味就不太行了吗？
对，因为最传统的秘鲁 Pisco 啊，他们最厉害的是他们控制他们那个整个制程，他们甚至在最后连水都不用加，就可以到40度装瓶的状态。
哇塞，所以他们真是控管很严格耶。
他们是用特殊的技术啦，那秘鲁的 Pisco 又比智利更严格，他们也不能添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基本上就是你发酵蒸馏完之后就是装瓶了。
所以当初为什么是用这种葡萄做出来的这个酒，为什么不会是白兰地？
其实应该要回到中南美洲的一个历史，就是当时啊，就是中南美洲其实主要是被西班牙殖民。
对，
那西班牙人他们也是喝白兰地，只是他们不太可能从母国运葡萄过来这边做白兰地。
对，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直接用当地产的一种特殊的葡萄，就是我们说的麝香葡萄。
是，
对啊，他就直接用这个东西在当地直接发酵蒸馏，然后做当地的白兰地这样。所以变成是说，当秘鲁跟智利各自独立的时候，他们两国都觉得自己是 Pisco 的正统产区。
嗯，
对啊，事实上双方也都没有错，因为当时西班牙领土真的就是两区都有。
所以现在会有关于这两区不一样的 Pisco 出来吗？
对，秘鲁跟智利都宣称自己是 Pisco 的原产国。
嗯，
可是现在国际比较认证秘鲁才是啦。
哦，国际还有认证，
对，就是比较偏向说就是秘鲁才是真正 Pisco 的产国。那两国的话规定跟制程什么的也都不太一样。
那像这两国做出来的 Pisco 他们有什么味道上的差别吗？
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哦，大概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台湾都还没有正式引进任何一支 Pisco。
嗯，
对，那时候大家对 Pisco 认识可能都还从柯南看比较多，因为柯南对第一个挂掉黑暗组织的那个成员就是 Pisco 嘛。
是，
对啊，那个时候进来的第一支其实就是智利的 Pisco。
嗯，
那时候我喝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艳，就是他标榜说他没有添加东西，
是，
可是他闻起来就有一个很强很强那一种蜂蜜水的味道。
嗯，
对，虽然喝起来不会甜，但是他闻起来就是蜂蜜水的味道，会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甜味那种感觉。
嗯，
对，然后他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智利的 Pisco 啊，他允许过桶，也允许加水，好，就是在另外进行做一些加工这样子，所以智利的 Pisco 变化比较多，甚至他连瓶子都很有梗。我还记得他第一批进来的 Pisco 啊，他还有用那个复活节岛的石像。
哦，你说那个摩埃像？
对，摩埃像直接用那个东西当瓶子，因为他那个地方地缘的话相对是比较靠近嘛，他就直接用那个东西当好瓶子。
嗯嗯，
我记得那时候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Pisco 是什么，只是因为看他瓶子很炫就狂买。
现在好像还有，
现在还有，只是现在这个热潮已经没有像刚开始，对，现在大家已经比较知道 Pisco 是什么了。
嗯，所以那时候这一个过桶的 Pisco 还不是比较正统的，
应该不是这样讲，应该是说秘鲁他们虽然说他们不能过桶，他们没办法规范到其他国家，所以像智利他们就允许过桶啊。
嗯，
对，那如果你要觉得说如果以现在国际上看法认为秘鲁比较正统的话，那必须说秘鲁的制程是真的比较
严格。
对，严格，然后智利的话也不能说不严格，但是就比较开放，有比较多变化这样子。
嗯，
那记得我之前记得看几年前的数据啊，
嘿，
虽然说秘鲁 Pisco 被归为就是可能比较是制程比较严谨单纯，可是问题是说你真的在国际上销量还是智利 Pisco 卖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选择比较多元吧。
你是说它的风味让大家，
风味啊，然后还有就是它可以过桶啊，可以成年啊，然后还可以装在各式各样好看的瓶子里面。
所以好，我们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问的，就是这个 Pisco 拿去过这个杜松子的桶，然后做出来的琴酒，它最后 还算是 Pisco 吗？还是说
不是？他这样就绝对不是 Pisco， 因为秘鲁他就已经很明文规定，就是说你这东西是不能过桶的。
对，但智利那边不是可以？
应该是说他今天他的目的不是做 Pisco， 而是做琴酒。哦、他今天只是把是他今天只是宣传他的琴酒的时候说，我的基底是 Pisco 酒。比如说，就像另外一个例子，你知道卡鲁瓦香甜酒吗？咖啡香甜酒、
是，
他就标榜说我的基底是兰姆酒。可是我不会最后说我自己是兰姆酒
哦，懂
对。那像 Pisco 也是一样，他只是说拿 Pisco 来调这个琴酒，那最后他的最终的产品还是以琴酒的形态呈现。
嗯，好，那我们这基本上介绍到这个 Pisco。那如果今天我是想要第一次啊，我第一次我要买 Pisco， 那我可以怎么去调？因为现在有秘鲁的、智利的，但是在这两个国家里面，应该又有。类似那种葡萄酒有没有？就是每个地方都可以产一点，每个地方都可以产一点。那我要怎么去挑它的这个 Pisco 呢？
我觉得在台湾哈，基本上这个烦恼是多余的
啊。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选择不多
哦。
进秘鲁 Pisco 的就那几支，然后进智利 Pisco 的就那几支，对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所以我可以大概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这两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自己看那个秘鲁的 Pisco、他们现在在分类基本上是以葡萄品种在分类
哦，不是就是麝香葡萄而已吗？
没有，它麝香葡萄里面还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别。
嗯，
对，像他们在做 Pisco 最有名的那一个类别叫库班坦，
库班坦，
那如果没有特别提的话通常都是这个葡萄品种，那其他的话它还会用一些其他的葡萄品种，比如说像我看一些比较特别的翻译会翻译叫什么特浓情意大利等等的，就是他们在分类上主要是以那个葡萄品种去分，因为我们说它不会过桶嘛，
对
对，它也不会另外添加东西，所以它单单纯纯就是去喝那个葡萄品种的原味。那当然有一些品项它是标榜混的，就是混不同品种组合起来的，也是有，
就有点像是我们吃几号米加几号米有那个新风味，
有可能是那种感觉。对，那那个智利的部分就比较不一样了，因为智利它允许陈年，然后我记得智利的 Pisco 在分级的时候呢，它有一部分是用它的酒精浓度在分
哦，所以几趴到几趴，
对，它会有一个等级然后去分类，详细的那个细节我没有记得很清楚，但是它大致上就是除了这种分类法之外，它还有有过桶没过桶的。
嗯，
不过我必须老实说一件事情，就是我喝过最厉害最厉害的智利的 Pisco 它是没有过桶的。
所以你觉得啦，就是以你自己来说，没过桶的会比较好喝吗？
也不一定，我只是说我自己个人经验，对，就智利的那一系列我自己喝过的那一支是没有过桶，然后还记得那一支酒的名字，它叫 Control C。 对啊，非常可惜，就是那个代理商之前有做过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不见，我觉得它已经消失 五六年有了。
哇哦，所以现在国外可能还买得到，
国外买得到，这个酒厂还在，只是就是没有在做代理。因为其实说真的 ，Pisco 虽然已经引进台湾很久了，
对，
但是它还没有真的就是造成饮用的旋风。
是因为可以取代的太多了吗？
应该说知名度还不够吧。就像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讲过 Cachaça 也是现在全世界几乎有在喝酒的国家，其实应该是说 Cachaça 这个酒现在已经在全球很多地方都已经很流行了，可是在台湾啊，很多人 Cachaça 跟兰姆酒还是搞不清楚。
你说有那个很浓甘蔗味的那个 Cachaça？
对，因为 Cachaça 它的原料是甘蔗汁，它 味道闻起来比较像我们典型可以理解的甘蔗，可是兰姆酒闻起来没有甘蔗的味道，
只有焦糖的。
对，它是因为它是用甘蔗糖蜜去做，所以整个风格上完全不一样。
可是还是会有人把这两支搞混。
对，那 Pisco 就更不用讲啦，你现在讲 Pisco 其实说真的知道的人不多。
嗯，那直接喝这个 Pisco 跟直接喝这个白兰地你觉得呢？
因为 Pisco 它原则上陈年的时间都蛮短的，所以如果你单纯是以跟那一种干邑陈年时间很长的去比，我觉得在唇饮上当然干邑你会觉得比较柔顺圆滑，那 Pisco 相对的就是会比较刺激，但是也活泼一点这样子。
嗯，它的特色会比较鲜明一点。
对，像我自己觉得它的名字蛮厉害，就是这个 Pisco 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叫香水白兰地。
哇哦，
对，因为它就是标榜说它的制程没有添加任何其他东西，然后也在不过桶的状态下，它那个味道闻起来就是花香味非常非常浓。
哦，所以我在酒展里面有喝到一支它是强调花香味比较浓的。
你是看到有一个黄色细长瓶子的吗？
没有，它应该是白色 灰白灰色
扁扁的那一个瓶子的。
对对对对
OK， 那可能他用的那个葡萄品种，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是他有一个葡萄品种叫特浓情。
哦，
对，那那个葡萄品种的，我觉得闻起来就是他说他没有添加东西，其实我是有一点不太敢相信，因为他那个花蜜，然后还有就是那一种香气，就是你会觉得那个是添加进去的东西，不太相信说酒经过蒸馏之后还能够带有那一种味道。
对，因为我闻到就是进嘴巴里面以后，那个花香会是直接散出来的，而且是很浓郁的。
对，我自己第一次喝到我刚说的那个特浓情，我也是蛮惊讶的。
嗯，所以这个都是他们葡萄本身他们自己特带有的那种特别风味。
对，如果他们没有违法添加的话，就是真的只能说这种东西它叫香水白兰地不是没有原因的，它真的味道就是真的蛮厉害的。
嗯，那像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听到比较多就是做 Pisco Sour 而已啦。那除了 Pisco Sour 之外，我们买 Pisco 纯饮跟做这支酒，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大部分的人买 Pisco 回去，其实真的都做 Pisco Sour， 比较少人在纯喝。虽然我觉得它纯喝也不错，
嗯，
对。但我是之前看过一个，就是有点像旅游书，它其实有在讲，就是。对当地人来讲 Pisco Sour 比较像是给观光客喝的东西。
是比较贵吗？
应该就是说就是大家来这边会朝圣吧，就有点像说我们会去新加坡跟新加坡司令啊，类似像这样子。嗯，那他们是说在当地啦，最简单酒吧餐酒馆最常出的叫 Pisco 啦。
Pisco 啦，就可乐。
对，就是因为 Pisco 后面是 CO 嘛，后面直接 JOA 就是 Cola， 它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把那个可乐加 Pisco 这样直接喝。
还蛮简单的，
很简单啊。其实可乐真的很百搭，
超百搭，
对啊。如果你喜欢喝可乐，那基本上要多个酒味跟它的特色这样而已。
嗯，那它比例上面你自己有调过这杯酒？
我自己之前试过，我刚刚讲那 Control C， 我之前就拿来加过可口可乐，我觉得它喝起来就是那种蜂蜜口味的可乐嘛，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带有酒感的蜂蜜可乐这样，
有一点那种感觉。
嗯，那比例上面你会怎么建议？如果家里有 Pisco，
我其实每次调这种 Highball 调酒都超随性的，就是那个酒看要喝多少，然后可乐我会先倒一部分下去，然后倒完之后如果我觉得酒味太重，我就会再加一点可乐。
哦，
对，我是先加一点点可乐，然后再慢慢调整可乐的量，因为你如果说一刚开始就加太多可乐，你会救不回来，会喝起来很稀。
就是只有喝到可乐的味道啦，酒的味道根本没有。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家里刚好 Pisco， 或是你很喜欢 Pisco 的话，在家里也可以试试看啦。就是当地人的喝法就是直接加可乐，或是给观光客喝的其实也不错，就是 Pisco Sour 加橙酒跟柠檬嘛，对不对？
对。然后我最后再分享给大家一个，虽然说我觉得有一点点猎奇，但是可以给大家的建议是这样，就是之前就是我们因为我有认识那个做 Pisco 的酒类的代理商，然后他说当地人带他们去一些比较 local 的酒馆的时候啊，他们说他们现在在做酒啊，他们上面 Pisco Sour 已经不太滴苦精了。
哦，
他们第一个很诡异的东西，他们滴酱油
啊，是我
对我们理解的那个酱油，然后就是他们喝过是说觉得很好喝，但是我自己是一直没有勇气做这种尝试啊，就是我一直很难想象 Pisco Sour 会带有咸味这件事情。
欸，可是我觉得如果要滴酱油的话，是不是有考虑到酱油的品种跟产地？
当然啦，啊，因为当地的酱油一定不是我们这种理解的酱油，所以如果真的有一天啦，真的就是有人愿意就是鼓起勇气试试看加酱油 Pisco， 那我可以愿意被他调一杯这样子。
欸，我觉得这很有趣哦，这个酱油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你看你要过哪一个地区的桶，有没有整个呈现出来的又不太一样。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介绍到这个 Pisco， 就是也可以让大家去尝试看看。酱油的话呢，就看大家喜好啦，如果你对于这种尝试你可以踹踹看，然后可以接受的话，也可以不妨在家里就滴一滴来试试看。
记得哦，那个不是整个加进去哦，是滴在上面当装饰，然后你可以再拉个花这样子。
哦，就让它有个图案出来，很漂亮这样。
对，然后有一个香气，酱油的咸香这样子。
嗯，好，那虽然可以在家里喝 Pisco， 但是也是要提醒大家理性饮酒，
理性饮酒。
好，我们节目到这里，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